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今天呢，很高兴可以邀请到在上海的广告公司创始人雨熙。年轻的创业者，同济大学 MBA， 在这些闪闪发光的 title 之下，他有着怎样的经历？我希望可以在一会儿的节目中和雨熙一起探索。首先，我们欢迎雨熙，可以先请你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大家好，我是雨熙。我在本科毕业后呢，就进入了传统的媒体行业。那在机缘巧合之下呢，又进入了广告行业。我在本科毕业三年后，去读了同济大学的 MBA 的课程。那我目前呢，是在做一家广告公司，为汽车行业啊、金融业啊这些客户提供线下的广告服务全案，同时也在探索新媒体领域的一些尝试。
好的，欢迎雨熙。那像你刚刚说的，本科之后你进入传统媒体行业嘛，然后又在机缘巧合之下进入广告行业，那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刚毕业的时候这段工作经历吗？
好的，其实从我刚毕业时候的工作经历来讲，我觉得可能要讲到我的教育经历了。因为我的教育经历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国内的教育模式，就我没有接受过来自西方的教育，或者说出国留学等等，它不存在我的经历中，所以我可以说我觉得我自己啊是一种很典型的国内的教育模式。我是从国内竞争最激烈的省份出来的，考到上海读大学。那当时的志愿其实都不是我自己填的，我的父亲是我们当地中专学校的老师，然后我的母亲呢在大的厂矿里工作了一辈子，就是我的家乡会有很多那种类似的国营大厂，就我是一个厂三代、厂矿子弟，所以我当时其实没有任何信息能够接触到真实的社会吧。所以在考大学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有些文采的。那我也继承了家里对我的希望，就是家里面可能会希望我做一个记者或者是做一个跟出版社或者出版行业相关的工作，这种和文字打交道的这个类型。那加上家里面有很多老师嘛，其实家里面有很多老师的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是有一些执念的，所以我刚毕业的时候，14年刚毕业的时候，第一个选择是考研。因为我本科其实没有上到自己很心仪的学校，那么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能不能靠考研去就扭转一下那个符合我心里面的这个成长道路。那当时其实我蛮感谢那时候自己的，就是我通过那次考研深刻的认识到我不是那块料，我再努力的去补我的短板，我都没有办法去怎么说，就是我很努力的去弥补我的短板，我甚至都没有办法和那些不太努力但是他确实擅长的人去比拼，所以我当时就直接放弃说我要二战的想法。然后因为也是还是就没有放弃说跟文字有关系的这么一件事，所以当时刚毕业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机会是在有一个报纸叫经济观察报，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啊，这个报纸呢它在纸媒非常兴盛的那个时代被称为纸媒的黄埔军校，当时国内是三家大的这个经济报纸，21世纪、第一财经还有经济观察报。那我当然了，14年我去的时候已经是纸媒的，就可以说是下坡路下的还蛮厉害的，那个时候就基本上已经是衰退的比较厉害的时候吧，但是我还是义无反顾的就加入了这个传统媒体的这个行业。所以刚毕业时候的工作经历的话，其实所以我说叫阴差阳错就进到广告，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刚毕业的时候进入到经济观察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发现自己就是在文字这一块其实没有太多天赋，也许在读书的时候应对这些八股文也好，或者说老师想要看到那些文章也好，我可能会给出一个分数比较高的答卷，仅仅是因为我可能适应考试这个模式，但不是因为我对文字有怎么不一样的一些天赋，所以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执着于这种不清醒的认知嘛。 所以在报纸的时候，当时就选择了去做客户。慢慢的，我接触了汽车客户，接触了金融客户。我发现我可能在做客户这件事情上，比在我去执着于文字这件事情上能够获得更多。所以那一年的一个传统媒体的工作，基本上导致了我后面去选择这个广告这样的一条路的一个，可以说是一扇门吧。
了解了解，我觉得你刚毕业，其实那前两年的经历是一个特别好的尝试，就像你说的考研嘛，然后了解自己可能在文字方面没有说像自己想象中那么擅长，然后之后又经历了一年的传统媒体，然后我觉得你是非常快的认知到了自己擅长领域不擅长领域，然后做了一个非常清醒的决定，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对，那在做了三年工作之后，你是进入了同济大学进修 MBA 对吗？
对。
当时是为什么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呢？
当时做这个决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三年前没有考上研，但是作为一个家里面有很多老师的这个家庭的孩子，我们家对我的学历是有要求的，他们认为我的学历，就是父母认为啊，我的学历至少应该是研究生。其实这么多年的教育环境成长起来，我对自己也有这个要求了。我开始也觉得是不是我多读一点书会对自己更好嘛，其实我自己是不抗拒这个东西的。那在这个两个条件组合之下，我就在 MBA 的要求是本科毕业三年嘛，最低要求，所以我就去考了 MBA。
了解了解，那当时在考 MBA 期间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因为就是全职工作期间，其实我们知道在进行考试啊读书这样子的选拔还蛮难的，有什么这样经历可以和大家分享？
考 MBA 的过程就怎么讲呢，单纯从 MBA 的这件事上来说，我觉得难度并不大。因为国内的考试啊，就是我是河南考出来的，所以我的应试能力本身就是有一定应试能力的，所以
得心应手。
所以我觉得 MBA 考试这件事本身来说它没有什么很大的难度，难度在于说就是你跟可能跟你工作的一个平衡。我当时的一个做法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当时在广告公司已经工作第二年了嘛，工作第二年快到第三年了，我跟老板的沟通是比较顺畅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跟老板提出来的，我说我如果读了 MBA 的话，我其实不希望换工作，就是我是跟老板表明了我读 MBA 不是因为我想跳槽，而是因为我有对自己的要求，或者我家里面有要求，所以我要去晋升一个学历。那我有在跟他讨论说我是不是能够以比如说日结的方式还是帮你完成这块的工作，因为对于一个老板来说，他员工的一个稳定性，他跟客户的一个对接的一个程度，因为如果我走掉了他另外要招人其实太烦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聊，我说我跟你用日结的方式，然后我还是帮你做这块的业务，我不会导致业务受到任何的问题，那同样的呢我可以完成自己的学业，那老板也是很开心的。
是是是。那在读 MBA 期间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就是除了这个家里和你自己的这个执念之外的，
是吧？
对，
最大收获就是，第一点的一个收获可能是，就 刚你说到执念这个词嘛，第一点收获就可能我没有这个执念了。就是这个东西呢，就像一个纸老虎一样的，你进去之后就发现哦，不过如此。就用一个很时髦的话讲，叫祛魅吧。其实后面认识了很多什么长江。或者是中欧，对吧？认识了很多这些学校出来的一些学生，就是我其实看到了很多，不管是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的一些闪光点，或者是本身人的一些很优秀的人的这种闪光点，但是我在对于这些，他们所谓的这个 title 上面，其实是这一块是完全祛魅了的，因为我大概清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那么第二个呢？收获可能是一些同学，就是怎么讲，学校里面的同学的情谊还是比较
纯真一些，
对对对，比较纯粹的吧。当然了，读了 MBA 其实每个人都是带着目的来的，
是
对，他的、你要说真的说纯粹呢，他可能没有你的大学纯粹，没有你的初中高中纯粹，但是、在经历了一定职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熏陶之后呢，再回到学校、还是很开心。
嗯，可能大家都是从就是职场摸爬滚打了一些年之后回到了学校，应该彼此都还蛮珍惜这段经历的，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嗯，
是的是的
是的。那当时在读 MBA 期间你是如何兼顾就是工作和学业的呢？
嗯，兼顾工作和学业最大的方式应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兼职的这种方式。
嗯，对，
因为考试，对的，考试的时候其实MBA 的考试国内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然后你是不需要去花太多太多像考研一样全年的精力，是不需要花那么多精力的，那这个时候去处理平衡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但是当你开始读书的时候就可能要考虑到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了，因为你们可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冲突，尤其是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其实更累，因为我读的这个是全日制的 MBA， 相当于说我上课是在周一到周五、但是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读的是非全日制的，也就是说是全职工作加上同时加上 MBA 的课程，这个时候他们会选择周一到周五的某一天晚上再加上周六周日其中的一天、这个就对你的精力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在开学之前我的朋友都信心满满啊，觉得哦不就是周六周日哪一天出来上课嘛，我肯定能坚持住的、肯定很简单的，但实际上不是，就基本上两个月甚至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很多人都有点崩溃了，就自己的精力已经跟不上了。所以如果说后面有朋友说想要去读这种非全日制的 MBA 的话，我还是比较建议他们可以多想一想怎么去调节自己的休息时间、
对，因为我有时候会想说是否以后我也会进行这样一个进修嘛，然后就在考虑说现在我都是比如说白天工作很累然后回家只想躺一下的这个状态，
对，
如果说再加上一个晚上的这个学业的话，我觉得确实是会很辛苦的。所以如果想有进修的想法的朋友可以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最后可能会发生比如说你工作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尽全力，然后你的这个学业也没有读到最好，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对对对，很有可能就是整个人状态会非常疲惫吧，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提不起兴趣做其他的事情，那这种状态肯定是不健康的。
了解了解。那当在同济大学 MBA 毕业之后呢，你是选择了做广告公司的创业是吗？
对。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段创业经历吗？就是这个契机是什么呢？选择创业的契机。
选择创业的契机。契机实际上我可以把那段时间我的一个大概心路历程我分享一下，就是当时读完 MBA 之后我的一个想法是我有一点转行的心思，因为其实广告那个时候也做了两年嘛，做了两年三年一起做，一直是做线下广告的，当时自己就是明显的可以看到广告行业的两种发展路径是什么样子的，那同时我也会去思考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路径，毕竟我是在上海嘛，那在上海的话其实生活压力也是大的，那什么样的路径能够带给我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自己同步也会去思考这个内容。那对我而言的话，我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如果我想转行的话，毕业三年就是一个最好的节点，再加上我是 MBA 的就是毕业生，这个身份对我转行来说是最好最好的。如果我比如说我的广告我做到了五年做到了六年，我再想去转行，第一可能是对方公司认为我这个个人能力有问题，对吧，然后第二是有可能我的经济收入达不到我以前的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我转行不了，这个转行呢还有另外一种转行呢，就在我们广告行业啊，叫去甲方工作，就是第一个是我如果是没有办法转行还要做广告的话，然后第二个是我是不是能够去甲方去工作，如果这两个我当时的路其实是都没有走通，一方面是自己觉得判断下来觉得不如现在这个状态好，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当时 其实甲方有橄榄枝伸过来，但是各种原因吧，我觉得也不是很合适。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我自己判断了一下我可以有的第三条路，那就是创业了。所以我就选择了创业。
了解。那当时创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
当时创业的环境，当时是疫情之前。疫情之前创业的环境比现在好。但是因为我的创业是就广告行业的创业，是以资源为导向的。因为我当时有了一定的资源积累了。所以我创业来说，就是不是那种真的完完全全的一张白纸开始的。那当时因为也在疫情之前，那时候是19年嘛，我19年那个 MBA 毕业的。那么19年那个时候又是疫情之前，就是从19年到现在24年，五年过去了，其实环境是越来越差的。所以对，所以我在回望当时19年的这个整个的环境，我认为是比现在好很多的。具体你说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其实就像毕业一样，就像毕业以后大家找工作一样啊，就每一年都在唱衰今年是最难毕业年，但是你发现每一年好像都比上一年更难。
了解了解。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其实每一年都不是最难的，因为下一年会更难。
是这样子。那你刚刚提到，因为你创业的时候就是在疫情前期嘛，那整个创业过程有没有受到就是疫情的影响？
疫情冲击，如果说疫情的冲击的话，那因为我是做线下广告行业的嘛，就什么叫线下的广告呢？比如说，因为我的客户主要是汽车行业和金融行业，那比如说汽车大家都知道的有车展的话，比如说有 A 展，北京车展现在正在做的。那成都车展、广州车展，然后还有很多二三线城市的自己的这种 BCD 一级的展台。那这种展会它一定是大量人员密集的凑在一起的。
是的。
然后包括会议，大型的会议，就比如说金融行业的一种大型的会议、一些发布会等等这种内容，它都会受到疫情的冲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疫情的可以说第二年或者第三年开始吧，我就想方设法的希望我可以去拓宽自己的道路，就可以往这个线上来发展。所以冲击还是蛮大的，可以这样说。
了解。那你刚刚提到说往线上发展，可以跟大家具体分享一下就是怎么发展的吗？
在国内的小伙伴可能比较清楚啊，就是上海封城的那两个月，你们知道哪两个行业爆掉了嘛？就除了第一个是抖音直播或者是抖音的带货，就提前布局的这一模块的这些人呢，他们在这个当口是得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的，因为有太多的人只能在家去看社交软件或者是看这种媒体，对吧？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游戏行业，因为大家太无聊了，在家没事做，所以就下载来游戏来玩，玩游戏嘛就要疯狂的在那边冲648，对吧？就这两个行业其实是在疫情期间其实说闷声发大财吧，可以这样讲，也不闷声了，其实大家都能看到的。对，所以在当时因为我们的项目不停的受到延期，然后不停的就是延着延着可能你就没有了这个项目。然后不停的受到这样的一些冲击以后，就导致我可能自己也在想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线上肯定是一个大的趋势，再加上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能看到现在流行的这个 AI 了嘛，AI 的一些初步的一些应用，那你可能也自己也能明显的感受到，那这个就是一个往后发展的一个大的内容。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在疫情展开就是解封之后嘛，你可以看到大多数的甲方他们的预算其实很多往线上倾斜的非常多，因为经历了疫情，可能甲方也发现了，就是我如果想打品牌声量，如果想要做什么，我是不是应该做直播，是不是应该做这些内容。对的，所以这也是我当时考虑的一个希望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了解了解。那能否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你做的这种类似线上线下结合的一个你比较喜欢的广告方案？
我可以讲一个，就是我在那个以前就是不是做老板的时候，我自己就是作为员工的时候啊，我自己在以前的这个广告公司里面曾经给我的客户出过一套完整的就是 一套内容，然后这套内容呢，在我离开之后一直到现在，可能延续用了七八年还在用，所以这个可能是我在回头看我的广告生涯里面那些我觉得很骄傲很喜欢的那些东西，可能都是发生在我做员工的时候
啊。
对，当时是这个汽车客户呢，他们因为全国也有两三百家这种经销商嘛，那么每个经销商呢是会有自己的这种售后部门的，那么售后部门你会看到由以总经理为牵头的，像售后的总监到下面的一些售后的技师，然后到一些客户就是对接来做售后的对接这种来做售后车主的这种客户服务人员，当然他是售后板块的，那也有大概四五个不同的角色或者五六个不同的这样的角色。那当时客户的一个需求呢，就是说我希望全国的这些我的 4S 店里面的这些售后板块的人，他们有一个在我总部的一个共同管理下的这样的一个晋升机制。什么叫晋升机制呢？就比如说我这个我们叫什么金牌技师银牌技师，对吧，你可以拿到我厂家授予你的这样的一个证书，那你在进修够足够的一个程度之后呢，那你可以上升就升级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level 上，然后呢我的厂家我希望可以全面的培训你。一个好的技师他除了要特别会修车以外，他可能也要特别会跟自己的客户打交道。希望你们可以从一个职业型的人才变成一个全面型的人才。就当时客户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并且呢就是希望我们给整个活动就是包装以一个可以延续性的，然后可以一直就是向下推进的不停演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当时我是给他们包装了一套那种像我们读大学就像九年制义务教育一样的，就从小学到大学，从小学到大学，那中间你可能会经历过小学初中高中然后一直到大学，甚至还能再进修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我们在学校里面呢是德智体美劳，这个也符合就是甲方对于一个全面型人才的这样的多方面的需求。比如说你的车主喜欢什么聊什么样的内容，那如果你完全跟人家说不上话，你也是没有办法维护这个客户的忠诚度的。所以我应该对厂家应该给大家什么样的培训。那当时我做了一套这样的叫学院制嘛，他们现在还在叫学院，就是一套这样的学院的包装方案给到甲方，然后甲方其实是很满意的。我当时是执行的第一年嘛，那一直到现在应该是第七年还是第八年了，这个项目还在做。
那确实是回望职业生涯觉得应该会自己觉得蛮欣慰的这样子的感觉。
对，这是比较得到认可的一件事情，也会很有成就感。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 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今年母亲节，宋妈妈每天都能享受 Awesome 五星级 SPA 身心放松。5月3日至12日，西雅图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抢先体验 Awesome 最新按摩椅，现场还有惊喜折扣、零利息分期，并额外送限量 Dyson 吹风机。立刻拨打热线626-528-7339 626-528-7339预约体验吧。
Awesome。
了解了解，那有这种就是客户非常欣赏广告方案，做广告方案的情况嘛，但也有可能客户比如说有不同的想法，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是如何平衡就是客户的期望与你自己这个实现这个想法的自由的呢？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
客户的期望，其实在我的实际的很多工作的这个流程中啊，很多时候客户的期望并不取决于他自身，也就是说客户就作为一个甲方来讲呢，他受到的信息是多方多面的，他也有来自于不同部门的一个信息的输入，他有自己老板信息的输入，其实很多时候他传达出来的信息并不一定是他本人这样认为，但是可能这个东西是最适合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啊，就是说有的时候最好的东西，就你认为最好的东西，客户不买单的原因很可能是这个只仅仅是不合适，因为作为广告来说啊，我们都说创意行业，创意这个东西文无第一啊，对吗？很多时候是就像审美一样的，每个人的审美不同，所以我觉得做广告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门理解吧，可能有的时候是你需要去理解客户的，比如说他提出来这种要求，那是有他的原因的，如果我能够解决你焦虑的这个点，或是我能够帮助到你的话，那么客户也会反过来帮助到我，作为乙方他也会帮助我尽快的拿到这个项目，或者说尽快的把这个项目推进下去，因为我在就是这个可以叫做利他性吧，我在站在他的角度上考虑，我是在问你解决问题，所以对的对的，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的创意和客户的需求不一致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就是可能我过去跟客户沟通，就是你们认为的这个点不合适的原因在哪里，那我这个创意我认为是很适合你们的，那我是不是能够弥补上这个点。
了解。总听下来就是在广告公司去面对甲方的时候，主要还是要以一个理解和沟通为主要吧，就是可能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创意是要排在客户的这个需求之下的。
没错没错，这也都是为什么就是尤其是做设计师吧，你像我这边有很多设计师的朋友啊什么的，就很多时候他做出来的图自己都看不下去，但是客户过了，他就其实作为设计师来说很崩溃啊，真的很崩溃，
是
是、就
是、
对，就是好像自己的审美得到了挑战，但是我其实经常会说，我说就好的一个设计师嘛，就是你除非你是设计大师，就是你的 IP 个人 IP 已经完全就是可以达到一定的境界了，如果你还没有做到的话，那么你能够做的就是适应市场。
确实确实，这样听下来我有两个就是感悟，一个是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为什么市场上有一些就是你平时走在路上看的广告牌啊，这些设计会觉得说这么难看的设计是怎么上来的，这是一个点。然后第二个是我也是有一些读设计的朋友，就是真正进入就是行业之后会有一种就是梦碎了的感觉吗？
没错，
就是
错，
对对，以为自己可以很好的施展自己的创意，自己的设计的功力还有天赋，但实际上就是经常被打回的这样一个状态。
是的是的没错，所以我经常有时候会问我们公司的实习生，我说跟你想象中不一样这个问题
他们通常怎么回答？
通常就不说话吗？说话就是一种回答。
了解了解。我还有一个很感兴趣的点，是因为其实我现在本人是在那个类似于可以说是在甲方公司做市场营销，就是我想知道就是在你眼中就是在甲方公司和乙方公司就是工作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好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还蛮有感悟的。我不知道美国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我不太了解，但是就国内来说 就国内来说，因为两乙方呢，你的时间相对来说会比较自由，就是我可以，因为我没有就是真正的到甲方去工作过，虽然说有过很多甲方的朋友，然后也有过甲方会伸橄榄枝过来，但是就我观察到的甲方，大一些的这些企业啊，就是甲方他的内部沟通会非常的繁杂，是甲方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体系上的内耗会比乙方高得多，也就导致了就是甲方的工作其实很多时候，你虽然是我的甲方，但是你在你的体系内其实是各个部门的乙方，你是市场营销部的，对，但是可能产品部门或者是其他的部门呢，你是他们的乙方，你要去服务于你的产品的销售，那给到业绩的提升，对吧？也是会有这个 KPI 的嘛。我们一直会说甲方的市场营销部不受待见，问题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甲方是花钱，市场营销部是花钱的，而生产
的
产品部它是挣钱的。对于一个老板来说，挣钱的永远比花钱的人让你开心。所以
是的，我还这个其实国外国内是一样的感觉，我最近也受到一些这样子的困扰，就是你永远是花钱方嘛，然后产品部他会做产品，那他有产出，那比如说销售部门他是出业绩的，就是他们都是有实际的这个成果产出的，然后你夹在中间就会觉得有点尴尬的感觉。
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到哪里都是对的。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在提交那个预算，然后等那个批，
等老板
批，对对，然后一直都是展会要花钱啊什么的，又要花掉多少钱这样子的状态。
对的，所以甲方虽然在跟乙方的沟通中呢，你是甲方，但其实你在自己的体系内部呢，你其实是彻彻底底的乙方了。我觉得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一点，就是你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要花在对内沟通上。也许是沟通你的评级部门，也许是沟通你的老板。那我不知道国外就是这种所谓的甲方站队这件事情是不是很严重啊？反正国内的大的企业，多多少少人多的地方就有江湖嘛，那多多少少是会有一些派系斗争的。所以甲方你还会需要额外拨出一定的精力在这个上面。
是的，是的。因为我之前也有就是在乙方工作的朋友嘛，然后就会幻想说如果自己跳槽到甲方的话会不会就是轻松一点，就不用面对甲方爸爸，但这样子看起来好像这个情况也没有那么乐观。
我觉得这个是看个人的一个取舍吧。在我本科刚毕业三年的那个时候，我对甲方工作是十分有滤镜的。因为当时的我呢还是希望我自己可以在大厂里工作，我还是很追求社会地位的。我不知道这个这样子讲就是大家能不能 get 啊，就是我在甲方里工作，那我说出去的也很好听，然后同时呢就是对，其实就好像是一种你的光环一样。当然在乙方呢，就同样我也讲讲乙方吧，就乙方的话呢，第一你的时间会比较自由，这个自由并不是说你的工作时长不长，而是说你七乘二十四小时都可能在工作，你也
灵活度比较高，
对，你也都可能不在工作，这个就是完全看甲方什么时候需要你。那么第一个就是你可以自己自由的搭配，就是自己自由的安排自己的时间。那第二个乙方的一个比较好的好处就是乙方一般来说啊，做到一定层次你的经济收入是远远超过甲方的。当然了，这里面我不包含这些手里有预算的甲方。这两方面呢导致我在创业之后其实就再也不会想回到甲方去，因为其实你看到很多甲方的朋友，他们苦恼的点，他们内耗的点，他们每天在想说我要怎么去跟我的领导沟通，这件事其实是最难的。
是对，能理解，因为有一些时间精力花下去你会觉得还蛮值得的，但是其实跟领导沟通这个点可能就会让大家觉得他蛮浪费时间的。
对，可能会有一些办公室政治的这个地方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甲方乙方的这个工作呢要看个人你的擅长和你的选择，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在这方面是游刃有余的，那他就很适合在甲方里面工作。
了解了解，对，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们里有就是比如说刚刚毕业啊，然后 或者刚开始在广告领域工作的朋友也可以做一些参考。对，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当老板和员工的区别是什么？这个、
当老板和员工的区别是什么？
对对对，
嗯，好的。当老板和员工，其实我的这个身份转变，我花了大概快一年的时间吧。
嗯，
因为刚开始我发现我不会做老板。作为一个员工，就是我在广告公司的那几年呢，我觉得老板把一个项目给到我，然后老板可能对项目的利润是有要求的。一般情况下，我是可以达到这个他的要求的。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同时呢，我因为各方面的这个也满足了客户的需求，那客户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比较客气的一个状态。那我所以我在完成一个又一个项目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收获了就是蛮有成就感的。其次也觉得这个东西，我要把项目做好，那我希望老板你帮我倾斜什么样的资源，我会去向老板争取这个资源。所以在做员工的状态，我觉得很纯粹，就是我把一件事情完成好就好了，我得到我该得到的工资也好，我得到我该得到的这种成就也好。那作为老板，其实有的时候呢，在做员工的时候，我可能会想，哦，老板为什么不把好的资源倾斜给我？其实我当时会有这种想法的，或者就是说，同时公司里并行这么多项目。凭什么他的项目又不赚钱，但是却能得到那么多的倾斜和帮助？我这里项目首先我是赚钱的，其次上就是你也可以看到我有这么多任务，你凭什么就是不派人给我，对吧？这些事情都要我一个人去做，有时候心里面会就是很困惑，同时很愤怒。但是做了老板之后，我发现就是老板其实你获得的信息是比员工多很多的，就是在一家公司里面来看的话，我能够看到每天房租、人员、水电什么乱七八糟这种东西，每天会有多少账要出，我能看到公司账上还有多少现金，我也能看到距离下一次发给员工发工资中间我这些钱能不能撑得住。我也要看这些账我收不收得回来，我的应收账款是不是能很好的进入到公司，完成一个很好的现金流，来保证我整个公司在下一次项目中的一个垫资。这我说的很细节，但是其实这些细节就反映出来，就是老板你要处理的信息量是不同的，
是吧？
所以导致了你会去不停的做决策。就做员工，其实你的决策其实是决策的一个范围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当然做老板的时候呢，你可能会看到很多，就是啊，我同时看到我并行三个项目。那我一共只有这么多资源，我该怎么去倾斜？那这个是公司管理的事情。那同步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员工，我该怎么保证我这个团队的积极性？我该怎么保证我这个团队一直是可以稳健的不停的发展的？如果这个团队里面出现了搅乱大家团结的这个因素，我该怎么去处理？其实我觉得当老板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说实话，就是可能我每天我当员工的时候每天醒过来可能就是哦，我今天要去跟什么李总张总开会，我今天要去做汇报，那我今天大概率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我的项目大概20天后要落地，我今天应该去工厂去对物料或是怎么怎么样，我可能是很细节的一些事情，这个事情是有一个 list 的，我可能按这个 list 去不断的推进就好了。但是做老板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的焦虑是就是没有来由的。你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焦虑些什么。
因为太多事情可以焦虑了吧。
是的，就是一会儿想想这个一会儿想想那个吧，可能很多时候就事情都是一件一件做的嘛，反正自己，因为其实我做老板也没有说很长很长时间，但是我从员工过渡到老板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我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其实蛮痛苦的。关注的点完全的不一样，就是做老板之后我才会发现很多我很在意很纠结我觉得很要命的一些东西，其实根本就不应该耗费我那么多的精力。然后我也在学着慢慢的像我的合伙人一样，他们是怎么举重若轻的，就这是一种能力。同时你的心要足够大，就很多做老板之后你就心是不能小的，心一定要放大，就是你抓主要矛盾就好了。有很多事情如果 如果这个事情是正向循环的，很多时候有一些小的问题就不要去管它。
嗯，管太多可能会累死吧。
不仅仅是累死的原因，不仅仅是累死的原因，就像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奥卡姆剃刀这个理论，我不知道你知道吧？就是
不知道。
就是他有句话叫什么如非必要勿增实体，我以前其实是不理解这句话的，但是我后面结合着工作的一些经历来看呢，我发现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时候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最优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进化它，原因是因为它保持了平衡，就某一个板块可能不是最优解，但是它能让你整个系统平衡，所以很多时候因为我也还在学习，就是会慢慢的在增加这方面的一个体验吧。
了解了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今年母亲节，宋妈妈每天都能享受 Awesome 五星级 SPA 身心放松。5月3日至12日，西雅图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抢先体验 Awesome 最新按摩椅，现场还有惊喜折扣、零利息分期，并额外送限量 Dyson 吹风机。立刻拨打热线626-528-7339，626-528-7339预约体验吧。
Awesom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是，我觉得也解答了我的一些困惑，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在想说公司体制内有一些东西是不是可以优化，可能会让员工更便利啊什么，但是你刚刚说的那个理论之后，我觉得说也许就是老板是有自己的考量在里面的，对，我可能不应该消耗我过多的精力去想说为什么就是看起来这么应该优化的一个东西，但是却一直就是保持现在的状态这样子。
可能就是接受到的信息不同的一个原因，因为当老板你接受到的信息就是各个方面的信息了，你作为员工你接受到的信息可能是很细节的某一个项目某一个小的体系里面的内容，但作为老板的话可能你接受到的信息就更多了。那我现在只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嘛，那等到我的公司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很大的公司的时候，我相信我的想法又会发生改变。
是的是的，刚刚我们听了一些就是在就是做老板中就是比较有难度的事情了，那在你做创业者中你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作为创业者最有意思的事情，
对，
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可能是看到自己以前不理解的事情慢慢被理解吧。就是你刚才说的可能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我在做员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看到我那家单位里面的比如说财务总监，然后比如说某某某某可能岗位上的人，那我当时可能很不理解的是，哦，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对我，我为公司就是一所谓公司赚利润，第二是就是当时这个想法啊就是比较幼稚嘛，就可能想的是我为公司带来了利润，那你为什么像审犯人一样去审我的这些内容，就觉得怎么啦，省下来的钱你可以拿回家吗，就这种心理。对，然后但其实做了老板之后我就知道他们的点在哪里，我也知道就是我甚至开始羡慕我以前的老板有这样的一位员工。
但是他能省很多钱吗？应该。
对，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转变吧。
了解了解，真的还蛮有意思的。那就是在你说。
没有，我就想到我有一个客户，他在甲方嘛，他以前 自己开广告公司的，他跟我说，他说他做他在甲方做工作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放假，五一假期、十一假期。他说他做老板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五一假期和十一假期，找不到人。
确实，确实，完全就是不同的角度了，已经。
是的，
是的。然后我还有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是，你是如何培养和维护一个高效的团队的？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团队在运行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利于团队合作的因素，然后要如何去处理这些问题，这样子的。
说实话呢，这个问题我也还在学习中，就是对我来说这个问题还有点难，可能我没有办法给到特别特别有效的建议，但是我有几个感悟吧，我觉得可以分享。就是第一个就是，首先我认为团队是有气质的，就像人一样，就是每一个我们可以说就是集体，或者说是或者说灵体，它其实都有一些自己的气质在。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其实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我可能会吸引来什么样的员工。如果跟你气场不合的这些员工啊，或者是这些你认为有问题的，他们你会很早很早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些问题，也许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感觉，然后也许是一些事情的发生。对于我来说，我现在的几个感受，就是第一个感受就是，如果和我的气场是不合的，或者说气质是不适合我这个团体的，我可能试用期没过，我可能就能感受到，那我可能就需要去进行调整。然后第二个就是经过了双方的筛选，那不仅是我筛选员工，员工你在筛选我这个老板，经过了双方的筛选，大家认为合适，大家认为 match， 那可以一起走下去的，那我觉得就是有了一个稳固的信任基础了。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的话，保持团队的高效，那可能就比如说张弛有度的一个工作节奏，那么包括就是因为我们去做广告行业的嘛，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休息时间是得不到保证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有忙季也有淡季。那淡季的时候，比如说我会有一些团建的一些这样的项目啊，或者说给大家一些小的福利啊，然后这样的一个内容。对的。然后我还想分享一点，就是说，就站在员工的角度上，就是如果你也有同样的像我一样的感受，就你觉得气场不合适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尽早的选择。因为很多时候其实一个团队给到你的一个感觉，最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是比较直观的。对，虽然我没有办法去具体的形容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但是初期的选择可以帮助你省掉后面很多的事情。
是是。
对，然后我的第三个感受就是说，如果出现了问题，不要着急。就是作为在我做员工的时候，我可能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会很着急，因为我的性格也是那种比较急性子吧，所以我很着急把这个问题指出来，然后很着急迫切的希望外界来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做了老板之后，我发现有很多时候不是每样东西你都能100%喜欢的，一定会有一些你不满意的地方在。那当这个体系能够运转下去的时候，你可能先让他在这里待着，就先不要着急，你要得到足够多的信息才能来帮你判断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还有你要怎么样去应对它。我以前其实没有办法去理解长期主义这件事情，但是也是我慢慢的就做老板之后，我才发现，哦，长期主义它这个长期可不是一周两周哦，甚至有可能不是一年两年，就我慢慢才发现了长期主义这件事情是可以应用在很多事情上面的，就甚至包括你所谓的团队培养。因为我现在放眼回头看这个问题，我从我刚开始做公司的时候的团队到我现在的团队，我发现这个其实也是一件需要时间去打磨的事情。我不可能要求自己一开始就把这个团队搭建好，如果这个团队在一开始出现了问题，那我现在当时的我会很自责，我会在想，哦，这点小事我都做不好。但是我现在反过头来看，我认为，哦，当时的我做不好很正常，现在的我都不一定做得那么好，但是我已经清楚的知道了我应该怎么样往哪个方向去走，这个反而就更重要。
我感觉这样听下来，就是创业是一个急速成长的过程，也许比你就是当员工什么就是成长的速度要快很多。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信息量的问题，就是你当员工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从一个东西的全盘，就你是没有办法俯瞰的。你可能只观察到一部分的东西，那这样的话你就未知全貌，你就 看不到它这个东西本身的样子了，这个会影响你去做判断。
对，而且很容易钻牛角尖，我感觉。
是的，是的。
对对对。对。然后刚刚说有个点，我也觉得很认同，就是说这个团队气场和你是不是符合这个问题。就是我身边有朋友，就是明明进去了之后，或者说甚至面试的时候，就觉得说可能不太对劲，就是这个不太匹配，但是最后还是可能因为比如说薪资福利啊，或者说考虑到现行的一个市场的这个找工作不容易的问题，最后还是咬着牙进去了。但是我看到的结果通常是还是很痛苦，可能过两三个月最后还是要就是辞职然后出来重新找工作这样子。
嗯，对的。可能很多时候因为我说话也不是说那么的精确，所以我就直接用了这种气场这样是不是相合这样的一个解决，就是这样的一个描述嘛。但是应该这种我不知道啊，这种职业培训的专家是可能会有另外一套说法，但是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你要遵从自己的你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和这样的感觉的。
对对，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能 get 到这个感觉。嗯，然后我可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能在网上看到很多就是比如说什么什么的一天，比如说程序员的一天啊，或者说是广告创业公司从业者的一天，但是我能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就是作为这个广告公司创始人的一天是什么样子的呢？
好的，我的一天可能我会从9点钟开始，因为我是没有办法早起的人，所以我的公司也是10点钟才上班。我可能9点钟会醒过来，那等我到了公司，可能比如说10点半，我开始处理一天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是有个习惯的，就我有一个随身的笔记本，然后我这个笔记本就是我随手用来记录信息或是写东西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嘛。那我到了每天到了公司之后，那如果是去拜访客户，那么就是拜访客户；如果是在公司的话，可能我会记录一下这一天我要处理的事情，我要打哪些电话，然后我要去把什么样的问题给落实掉。那同时呢，可能这些事情处理完之后，那可能会去看一下目前的一个公司的财务状况是怎么样子的，是不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我解决的，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些款要催啊，或者说是不是这个月的税务的一个预收的这个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啊，可能这些都是我要去关心的一个事情。那么其他的呢，就去解决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项目上正在推进的项目有没有什么难点需要我去协调客户，或者说需要我去帮助我的员工更好的完成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内容，基本上会忙到下午3-4点钟吧。一天大体的内容可能就这样过去了。那么晚上的话呢，有的时候会安排客户的这个沟通，比如说一些可能会一些饭局啊，然后或者是说一些客户的拜访啊，然后或者是哪怕是朋友之间的一个聚餐啊，就这样的一个内容。基本上我的一天没有什么很波澜壮阔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处理事情就是从10点半开始到下午，一般来说5点钟也差不多都处理好了，那可能我一天的工作计划就会排这么多。那么对的，如果我不在公司去处理这些问题的话，可能我就是在跑客户或者是在客户里面来这样子去就构成我的这样的工作的内容。那么晚上也是的，就是如果是跑客户的话，那么可能就是邀请客户一起吃饭。那当然了，就是我们这一行其实客户的这个粘性是很
重要的，
对，很重要的。对于我来说，每天晚上睡觉11点钟我是一定要睡觉了，因为我是长睡眠者，我比较希望我每天的睡眠时间可以在10个小时。然后在睡前的一段时间呢，其实就是我的放松时间。很多时候我可能会安排一些，就我脑海中的自己啊，我希望自己可能去安排一些什么体育锻炼啊，或者是安排一些技能的学习啊，但其实我发现我根本就做不到。这2个小时的时间我只能用来休息，就是我也许跟妈妈打打视频，唠唠家常，也许就是朋友如果出现了什么事情，那我打打电话聊聊天，或者我就是简单的坐在那边看电视剧。我记得前两天看《与凤行》来着，就简简单单的吐吐槽，然后来给自己充充电。那可能是对的，然后可能吃点零食啊，然后 就是休息那么两三个小时，然后去睡觉、嗯、睡觉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了解，我就完全可以理解，就是白天是一个非常充实繁忙的工作状态，晚上休息两三个小时怎么了，也不一定就是要跟就是就像别人拍那个 vlog 里边什么下了班去健身啊，然后去干嘛去看书啊什么，我觉得也不一定有这个必要了。嗯，
就如果能做到呢，我很敬佩你，但是我的话我现在就是很清晰的认识到自己其实我是需要休息的，我会用那两个小时时间来休息。当然了，有的时候看小说啊什么的，就是对我来说这个东西是休息的话，我就会用那两个小时去填满它。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在国内传统教育体系下成长下来的人，对对对，就是你会有一个负罪感。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这好像就你光刷手机啊或者说跟朋友打电话这些时间你休息的时候是会有负罪感的，但是你逐渐的调节的过程中就觉得天哪，我已经这么辛苦了，难道我还不能休息一下吗？就慢慢的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找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
也许有些人像我的，我有几个朋友，就有的人他是出去骑摩托车啊，有的人是跳舞，然后还有的人甚至就是做饭，他就是喜欢做饭，喜欢这个东西，他一口都不吃，但是这个东西很解压。
嗯，是的是的，
就找到自己解压的这样的一个点，那么去就是自己的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的时间的。
嗯，是的。那今天的访谈呢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非常感谢雨熙能和大家分享他的创业经历，然后在整个过程中的学习和成长。我觉得不管是对有想要创业的意向的小伙伴呢，还是说对广告行业感兴趣的新人，应该都会有很不错的启发。那我们请雨熙和大家说个再见吧。
好的，谢谢彤彤今天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也挺不好意思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去准备，所以说大家可能有时候听到我的口语化的表达会有点啰嗦啊，或者说会有点没有条理，那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非常感谢雨熙。
好的，谢谢彤彤。
拜
拜拜。